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主日，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主日呢？就是猜拳主日。今年我们的猜拳周的安排跟过往都有些不同，会由崇拜主日藉着猜拳的信息开始，之后下个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的晚上都在恩福中心里面有不同的晚会，有不同的讲员，也都在当中围绕不同的主题，在当中去认识和鼓励弟兄姊妹一起去积极参与关心差传的工作。下星期主日也都有不同机构在当中摆设他们的展览，介绍他们各个机构的工作的情况，让我们能够继续在当中可以参与和在当中去认识。盼望大家约了时间许可的时候都可以出席各场的差传年会的活动，让我们一起祷告，让我们在当中将以下时间交给我们天父。天父，多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实在很开心在当中真的认识你自己，因为看见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大。但愿今天你藉着这段经文同样都激励我们的心，以致我们更加懂得如何去回应你的道，也都能够在当中去参与，一起去见证你伟大的作为。再次多谢你听我祷告，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门。时间过得很快，我在恩福堂的侍奉已经踏入十二年。在十二年里面可以说都可以说很长，也都说可以很短的路，因为在十二年里面都是经历了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不同的侍奉。所以早排我开始去想想自己在面前自己的侍奉方向，也再想想神给我的意象和当中的负担。当我思想前面的侍奉方向的时候，我不得不要问一个问题，究竟神呼召我的心意今天做成怎样呢？神呼召我进入神的国度，最想我怎样去当中去侍奉祂呢？我相信这条问题可能你都会问过自己，也是每一位被神呼召的人都应该常常问自己这个的问题，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但从另一个角度，神呼召我们成为天国的一份子，没有叫我们今生去成为一个的独行侠，反而叫我们能够走在一起成立教会，在当中去见证神的作为，一起在里面去完成神的托付。但是最重要的是，今日我哋知唔知道神俾咩托付我哋呢？今年差传联会嘅主题咧，系叫做我们属谁？好强调咧，我哋呢个群体系属于边一个？差传部亦都盼望咧，藉着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呢两节嘅经文咧，同大家一齐喺当中去分享，一齐去反省今日我哋喺神里头安稳嘅身份，同差传有啲咩紧密嘅关系呢？首先我邀请大家一起去读这两节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九到十节，我们一起读。不过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是神圣的国度，是上帝的子民，要使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不是子民，现在却成了上帝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悯。刚才我所读了两段短短两节的经文，相信大家都回了教会一段时间，都曾经读过和很认识。若果问下大家二章九节之前的内容的时候，我相信不是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记得之前圣经里面所讲的事。所以今天当我们去思想二章九节内容之先呢，我们必须要看回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经文。在第一章开始，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是给一班基督徒，他们是散居在小亚细亚北部一带的地方。有学者认为彼得前书是写给一班犹太人的信徒，但是也有一班学者在当中去认为是给一班很贫穷，在社会里面很贫穷的外邦人，无家可归的异乡寄居者。但根据最近学者的研究， 其實彼得前書主要讀者應該是寫給一班移居在小亞細亞一班的信徒，他們面對著文化的挑戰，因為他們信仰受到逼迫，因為當時羅馬政府的政策，一些住在羅馬的人，因為他們沒有羅馬公民的身份或者國籍，被迫要遷移去到小亞細亞的北部一些城邦裏面，有些連家園甚至房屋都被充公，有些是一些自由奴隸的身份，有些是比較有富有的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共通點，就是他們沒有公民的身份。所以當他們被羅馬政府迫遷之後，搬到另一個地方的時候，往往都會被其他人看為次等，面對別人的嘲笑或者拒絕，令到他們生活也都有很多的困難。所以彼得也都在當中去預告他將來會面對很多的逼迫，鼓勵這班的信徒有活潑的盼望，在當中去面對未來的挑戰，不但要忍受這些苦難，更加要過一個聖潔的生活，實踐神的道，因為神的道才能夠幫助他們在當中去跨過這些苦難。接著彼得也在當中講出，原來基督就是一位的活石，按著舊約的應許，基督已成為防角石的根基，好讓因著基督的緣故，使每一個來到主面前的信徒能夠成為一個獨特的群體，並要在基督的根基上面被建立，成為一個靈宮，成為一個敬拜神的聖殿，以致他們雖然被人在當中去被排斥，但彼得宣告信靠基督，以致這些人不會羞愧，因為基督同樣都被不信的人在當中去嫌棄他。所以彼得來到第二章第九節的時候，彼得要透過三個很強烈在當中的對比，來鼓勵在分散在小亞細亞這班的基督徒，好叫他們務要在神的道上去站立得穩，因為他們是一班獨特的群體。所以我們第一方面，我們看見彼得提醒這班信徒，叫他們不要忘記我們是被賦予的身份。在第二章九節開始的時候，彼得第一個的對比就要講明信仰的群體的特性是跟那些非信徒是很不同的。過往我們看和合本的翻譯開始的時候就說唯有你們，和合本修訂版的翻譯也都較貼近原文的意思，就是用了不過這兩個字，即是說彼得要將上文第八節所說那班不順從神道的人跟基督徒作一個對比，亦是要承接上文第七節所說你們信的人是寶貴的。彼得要指出基督徒的身份不單止寶貴，更加是獨特而且是尊榮。正如之前所提及，這班散居外邦的信徒可能因為他們的信仰緣故，在親族或社會裏面被排斥，甚至失去了公民和種族成員的身份，但他們不用顧影自憐，因為在神的眼裏面他們是尊貴，跟耶穌基督一樣不被世人尊重，但是神在裏面去看重他們的身份。所以彼得就在二章九節為這班基督徒的身份作出一個很偉大的宣告，是新約其他聖經裏面沒有這裏更加清楚告訴我們知道基督徒有四重的身份。第一方面就是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第二就是君尊的祭司，第三是神圣的国度，第四是属神的子民。其实这四重的身份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面，原来在旧约埃及记十九章四到六节，神对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听见了看见了，我如应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你们来归我，如今你们若真的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神圣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在旧约，神对亚伯拉罕立约，拣选他和他的后裔成为神的子民，意思他们在神的眼里面 是尊贵。正如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里面讲到，因为他从前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满有爱心。不单是这样，神也赋予以色列人一个尊贵的身份，地位的改变。作为一个君王的祭司的群体，神特意要拣选这班以色列人在当中去侍奉他，这个是一个莫大的荣幸，是其他人其他民族没有份的，目的是要他们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成为神与万国万人的中保，将神的福气带过给他们，并且要以色列做一个圣洁的国度。这里圣洁并不是讲到他们行为是做得多么好，其实是讲到神要将这班以色列人分别为圣，完全去归给神，不仅仅包括他们的生命，更加是他们的侍奉。所以他们每一个都是完全属于主，是属于神的子民，是神买他们回来，所以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是极其的宝贵和重要。神呼召并拣选以色列人来去侍奉他，而在这个侍奉里面是要从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已经开始。由此可见，以色列不单担当祭司的角色，代表神要将神的道在当中去传开，以色列也要在作为圣洁国度里面身兼两个的责任，第一方面是对神，另一方面要对万族。神寄望以色列人为历世历代万国万民在当中去分别为圣，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也是一个莫大的荣幸。所以彼得强调，我们不配得这个的身份，今日我们能够得到的话，我们应该感到很诧异。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也都这样说，既然你们属于基督，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什么人是属乎基督啊？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保罗这样说，其实你们藉着信在基督那里都成了神的儿女，你们凡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披戴基督了，不再分犹太人或希列人，不再分奴的、自主的，不再分男的、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换句话说，虽然我们不是有犹太人的血统，但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都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子孙，拥有这四重的身份，跟得着犹太人相同的祝福和在当中的使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不知道你怎么看你自己基督徒的身份呢？ 在香港做基督徒其实都没什么逼迫的，同不同意？不会因为你是信主的，别人会用歧视的眼光去看你，也都不会因为你是信主的，其他人会当你是 VIP 看待。所以对于一般人来讲，在香港做基督徒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困难，不像在其他地区宗教敏感的地区，基督徒的身份分分钟带来身份生命的危险威胁。无论你今天怎样看你基督徒的身份，但是从神的视野来看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轻看我们自己的身份，因为我们都是耶稣用他的生命买赎我们出来，我们每一个都在神眼里面都是如珠如宝，亦是神在当中去眷顾我们。彼得要提醒新约的信徒，不要忘记我们这个独特的身份，特别是当时小亚细亚信徒他们面对其他人的逼迫排斥，但彼得要强调信徒要学习用神的眼光去看自己的身份，不要放弃，因为我们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在当中保守这班信徒这班群体直到见主的面，也都同时这班的信徒群体要为神的国神的国度而活，履行神对万国万民的救赎计划。故此彼得除了提醒信徒不要忘自己被赋予身份之外，另一方面也都要提醒信徒不要忘记自己是受差遣的使命。原来当我们有了神里面的身份之后，神并不是要我们 这个基督徒的群体单单是陶醉享受神给信徒的福气，彼此团体欢乐的时间，反而神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使命，在第九节下半部里面说，要使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经文里面提及宣扬，英文翻译为 proclaim， 跟传福音的传这个字一样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是讲到宣布或者报告里面，所以宣扬不单单用口在当中去宣扬，也都可以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行为来在当中去宣扬有关神的美德。美德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众数的意思，如果用在人的身上，就是讲到人的卓越的品行，但用在神的身上的时候，这往往就是讲到神的荣耀，神大能的彰显。在 NIV 里面译作赞美的意思。彼得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基督徒的群体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宣扬神如何去呼召信徒离开黑暗进入光明。这个光明是讲到神的光明，因为在原文里面光明这个字之前有一个代名词的他，是讲到神的他，所以英文的圣经都翻译为 His wonderful light。 所以换句话说，信徒要去传扬神如何介入我们的生命里面，神如何在当中将人从沉沦黑暗的权势里面去拯救出来，使人去得着一个新的生命。因此神赋予信徒的群体有一个特权，去向未信的人去分享神的作为，向未信的人在当中分享见证，述说我们怎样在当中去遇见神，神又怎样在当中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成为一个脱胎换骨的人，使其他人都在当中去认识我们这位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将神的大能和荣耀在当中去显示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向未信人分享你的得救见证难不难啊？不难，我见到大家零头，不难，你都可以做到，你都可以将你的故事、你的见证、你怎么去经历主、主怎么去找你，在当中一一同人哋当中去分享，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做得到。另外想起一位泰国的弟兄，他在泰国人的教会里面做长老，信主超过四十年。他在泰国开一间洋服店，问到他怎样信耶稣的时候，他讲回后生二十几岁的时候，他思想到人生的意义的问题，他感到很迷茫，没有出路，他完全没有方向，不知道怎样去做。但有一次他遇到一个男士向他传福音，在那次听完福音之后，他心灵得着满足，自此之后他就读圣经，遵行神的说话。原来这位传福音给他的男士，其实每年他都花一段时间四围在当中去传福音，去到不同的村落里面去分享他的见证。他本身也是一个裁缝师，自此之后长老就拜他为师，学做裁缝做衣服，跟着这个的师傅的榜样的教导，长老自然也都跟着这个师傅四围每年都花时间去到不同的地区去传福音。后来带了很多很多人的信主，甚至后来他听见教会的会众都比较贫穷，教会也都没有钱在当中去发展一些福音的事工。他知道圣经的吩咐，长老就立志去做好自己的生意，为教会奉献更加多。后来神也都很祝福他，他生意越做越好，越来越多，他生命的见证也都感染了很多很多的人，无论是街坊、政府官员，他的洋服店现在是为政府各大的部门在当中去做制服。所以最近也都去开展了一些监狱的事工，入到监狱里面去分享他的见证，有安排囚友出狱之后的工作。所以看见他店里面的员工上上下下都是很多很多人都信主，而且他家里面有三个的儿女都学习长老父亲的生命的榜样，在不同的岗位里面继续有美好的见证，参与福音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相信恩福堂咧，大部分嘅弟兄姊妹咧，都对传福音咧好有热诚，亦知道咧传福音嘅重要。特别咧，好多时候我睇见翻嚟恩福好多嘅弟兄姊妹，都系因为家人啦、朋友啦，甚至系同事咧向佢哋传福音，以致家人同事一个个咧喺当中去信主，翻到嚟呢个嘅大家庭里边，一同去敬拜神。实在一棵好美丽、好美丽嘅图画，但其实喺圣经里面咧，有另一个图画更加嘅美、更加嘅震撼，过去从未发生过，要历世历代嘅教会一齐喺当中去完成呢幅嘅图画。我哋一齐去读启示录七章九到十节啦。此后我观看，看见有许多嘅人，没有人能计算，是从各邦各支派、各民族、各语言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神给我们的使命，不单止是将福音传给我们的屋企人、我们的朋友、同事，神更加要我们一起的要向这个万国万民呢去宣扬他的美德，以致今日世代有更加多人能够进入神的国度里面，将来一起呢站在神的宝座上向神一起去敬拜。若果问大家，全球有几多的族群是未听闻福音的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呢？当中也都有这些未听闻福音的人，又有几多人呢？如果问你，这班人分布在世界里面哪一个角落，你又知不知道呢？好鼓励大家呢，当完了崇拜之后，落到楼下恩福地下大堂里面，有一幅世界的地图，里面呢在当中去分享，去表达今日这个世界里面有什么地方是很少很少基督徒，这些未听闻福音的群体究竟他们有多少人，他分布在哪个地方里面。可能你会问，我们已经一把年纪了，哎呀，都不能够在当中走上前线去传福音了，这样我有什么可以做呢？这样至少你可以做一件事，就是为着这些未听闻福音的族群在当中去祷告。特别每年穆斯林斋戒月，我们可以参与三十日的祷告，在三十日里面，每日都为着一个地区这些未听闻福音的群体穆斯林在当中去祷告，纪念他们的需要。所以我都很想邀请大家今日这一刻能够低头，我们一起为着一个地区，就是孟加拉的穆斯林在当中去祷告，让这些孟加拉的穆斯林同样有机会在三十六里面去怎样遇见主，能够经历主呢？我们一起祈祷吧。亲爱天父，多谢你给我们能够在当中去一起去用祷告去纪念在孟加拉里面一班的穆斯林。多谢你在1809年的时候已经差派了威廉克利将圣经翻译成孟加拉的文字。愿神呢，你的说话好像两人的利剑一样，将人心里面难了去明白你的道，一切的东西能够拿开，使人心灵的眼睛能够打开去信靠你。神啊，我都为到当中已经信主的孟加拉穆斯林在当中去祷告，求主你使用他们能够成为你明亮的灯台，好让他们能够在当中作盐作光，去得到好好的栽培，也都能够有美好的团体，以致他们有勇气和智慧，怎样在当中继续去为着他们的国家，为着他们的族群，在当中能够去认识你，以致他们能够被你亲自去建立，好让他们能够有美好的见证，去影响整个国家，影响他们的族群。多谢主，听我祷告，奉主名求，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参与差传宣教工作，虽然你未必可以走上去前线，但你可以在后方里面为这些族群在当中去祷告，去奉献，去动员其他的人一起去参与，总有一个岗位你可以在当中去参加，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得到。 所以咧，彼得除咗咧提醒信徒唔好忘记自己系被赋予一个嘅身份之外，第二方面都唔好忘记自己系有一个被差遣嘅使命。第三方面亦都要唔好忘记，其实自己亦都被拯救嘅经历。喺第十节里边话：你们从前不是子民，现在却成了上帝嘅子民；从前咧未曾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悯。彼得用了两个的对比，都是跟从前和现在去作一个比较。一方面讲明这帮外邦的信徒的种族，从前跟神的国度是无份的，不能够作为神的子民，但今天同时又是神的子民，好像旧约以色列人一样。现在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子民，是因为神的什么怜悯。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的怜悯会比过我们呢？所以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得着怜悯呢？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所以你们要记得，从前你们按肉体是外邦人，是没受割礼的，这名字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受割礼的人所取的。要记得那时候你们与基督无关，与以色列选民团体隔绝，在所应许的约上是局外人，现在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原来我们未成为神的子民之先，我们其实是局外人，我们活在一个没有盼望的里面，与神的无关，不被神的接纳。但因着基督的缘故，神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被神接纳，完全不是我们应得，是神的恩典。所以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里面更加清楚告诉他们，这样我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因着神接纳我们这些岩岩惨惨的人，使我们能够成为天国的一份子，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你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有什么分别呢？在这么多年信仰的路程里面，你经历了神有多少的恩典和带领呢？想回自己呢，原来信主已经超过三十年，过去呢活在一个迷茫空虚的人生里面，神拯救我，带领我呢知道明白人生的意义，活着的目的。过去呢也都觉得自己呢没有学历，没有盼望，但神赐给我盼望远超过地上那些所谓的学历，那些的物质。也都曾经有一段时间，多个家里面有很多的家人患重病，走到人生的绝望，但神呢赐下他的救恩给过他们，使他们有永恒的盼望。过去自己性格的孤僻自卑，也都不善于讲话，神亦都一一嘅陶造我嘅生命得着改变。如果谂翻呢啲事情嘅时候，其实仲有好多好多好多神喺我身上好多嘅作为，好多嘅经历，未能咧一一嘅数算。亲爱弟兄姊妹，你又记得神俾你几多嘅恩典呢？有冇一件事系你一生唔会忘记？你又点样喺当中去回应神呢份嘅厚爱呢？在我读神学的时候，我听见一个很感人的见证，我一世都不会忘记，就是发生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也是彼得传书预言大逼迫临到的时候。当时反基督教的大逼迫发生在小亚细亚一带的地方爆发，当时执政者要杀害一些基督徒，其中一位是当时士每拿教会的主教波雷，他被捉拿的时候已经是86岁。士每拿的巡抚为了要拯救他，给他最后的机会，劝他跟随其他民众去呼喊，叫除掉基督，就助基督，我就能够释放你了。但波吕甲对官长说，我是基督的仆人，这么多年我一直去侍奉我这位主，神从来都没有亏欠过我，没有亏待过我，我怎样可以在里面去羞辱，去拯救我一位主呢？ 巡抚咧好严厉去同呢位波吕甲讲：，咁我唔能够唔将你去喂狮子。波吕甲一啲都唔恐惧，同呢位巡抚去讲：，放你嘅狮子出嚟啦！但巡抚睇见波吕甲嗰份嘅信心嘅坚定，唔惧怕呢啲野兽嘅狮子，就同佢讲：，我用火烧你。波吕甲亦都喺里边好平静嘅同巡抚讲：，你想用火烧我啊？极其量你最多烧我一个钟，但你却系要喺永远地狱嘅火里边永远被焚烧。所以巡抚听完之后就大嬲，要群众将波吕甲烧死。亲爱弟兄姊妹，波吕甲虽然唔系一个宣教士，但佢对神嘅信心无惧死亡。以生命见证这位拯救他生命的耶稣，认定神没有亏欠亏待过他，以致他有勇气在未信的人面前作见证，就好像宣教士一样去到群众里面去为主去摆上。若果我们认识教会历史，其实历代的信徒有无数神的儿女都尝过主恩之味之后，他们没有白白的在当中去享受神的祝福，反而是愿意用他们的生命、他们的青春来向世界上没有教会、没有基督徒的地区的群众在当中去传福音，让这些未得之民能够去领受神的恩典和祝福。特别有部分远道从来到中国传福音给我们中国人，其中一位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戴德森。若果不是他生命的摆上，我们今日仍然同福音无份。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今日我们能够去到异地地区有旅行有游览的时候，我们的眼目除了看见一些很漂亮很美丽的风景之外，美味丰富食物之外，又看不看见一个个没有神生命的人，他们正是活在破碎的世界里面呢？他们面对的挣扎呢？若果他们没有基督徒接触他们，没有人为他们祈祷，他们唯一的终点只有一个地方，相信你都很清楚。对于我们领受过主恩之味的人，我们每一个儿女，我们又有什么回应呢？在总结时候，很想用一个见证来结束今天的讲道。在1857年，在浙江宁波一个地方，一位魏永发先生，他其实是一个很有学识，也是一个前线家，也是一个诚实的商人。其他人都认为这位魏先生不会为任何事情有什么烦恼，但其实他都有不开心。他常常一个人想不通，为什么人生有这么多的苦难的问题呢？不知道人死后究竟会去哪里，令到魏先生有很多的恐惧和不安。有一次他路过，他听见戴德森在当中去讲道，听完讲道之后，他马上站起身对其他人讲：我和我的父亲这么多年四围去找人生的真理，仍然找不到答案，又尝试在儒家、佛教、道教里面也都找不到真正的平安。但是今日我听完戴德森讲道之后，从此之后我要相信耶稣。后来魏先生就将戴德森带到去佛教徒的当中，向其他人分享他怎样在当中去相信主，也都使到戴德森印象难忘。有另一位的佛教徒因为魏先生的见证而都相信了耶稣，同魏先生即时接受洗礼。之后魏先生问戴德森：英国人认识了福音有多久啊？戴德森不好意思在当中去回答：已经有几百年。魏先生听完之后感到很惊讶：为什么你们英国人现在才告诉我，我的父亲已经寻找了这个真理已经超过20年，但是找不到，以致他最终离开这个世界，为什么你不早点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果你戴德森，你怎么去回答这条的问题呢？外面世界仍然有很多人追寻人生的意义，仍然找不到的答案。 不是神爱他们，而是基督徒每日忙忙碌碌，为了我们自己个人的事情，享受着教会里面大家彼此的关系，却忘记了神赋予我们的尊贵的身份，忘记了神给我们的这份大使命，更加可能我们忘记了我们过去被拯救的经历。我们会不会是这样呢？弟兄姊妹，我们生命是为主而活，而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去祈求神差派更多的工人出去为他收庄稼，让我们的心真的要学习怎样去顺服神的吩咐，不怕要付上的代价，只求为神去赢取更加多的宝贵灵魂的生命，让神得荣耀。人生命确是有限，但我们一起去当中去祈求神帮助我们的教会去冲破这些限制，将我们的眼睛转向神角度的需要，让我们看见未得之民他们需要福音，他需要耶稣的爱。我们一起祈祷吧。我邀请大家一起低头合上你眼睛，将你今天你在神面前领受的，你所听见的，你所看见的，首先邀请大家在座位里面你自己向神去祷告，将你的回应和神在当中去分享。如果神有触动你的心的时候，你就同神讲。亦都好想透过以下来有几个嘅问题，好想问下大家。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呢愿意今天真的为了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千千万万的人，这些未听闻福音的群体，每天愿意为他们祷告，特别在三十日里面愿意为这班穆斯林祷告的，如果有的你请你举举手，有没有？好，看见看见。也都有多少弟兄姊妹呢，当你要去旅行或者公干的时候，也都愿意去认识当地的文化，去关心当地人福音的需要，了解他们面对一些什么艰难，一些挑战，以至你可以祷告去纪念他。他们可能一生里面只有遇见你一个的基督徒，以至你的祷告能够在神面前纪念他的需要。如果有这些弟兄姊妹愿意在旅行或者公干的时候去接触为这些人祷告的，我想你举举手，有没有？好，看见看见。另外也都想问下大家，有几多弟兄姊妹你愿意回应神给你的呼召？如果神差遣你去做宣教士，你愿意为主在当中去摆上，愿意在当中去走出这个安舒区，愿意在当中为神在当中将这个福音去传开呢？有几多人愿意呢？好，看见看见。好，一起祈祷。亲爱主耶稣，多谢你给机会我们听你的说话，所以我们知道你的心意真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族万民能够进入你的国度里面去敬拜你。你更加使用我们各地各国的教会要为你宣扬你怎样召我们进入出黑暗入光明，以致我们能够在当中去荣耀你的名。神啊，刚才各人在你面前的立志，你看见我们的手，你都看见我们的心，求主加力给我们怎样在当中继续去回应你的呼召，你给我们的挑战，你给我们的教导，使我们能够知道今天我们能够得罪这个永恒的福分，你给我们的身份完完全全是你自己差派你的儿女过往昔日里面来到这个香港里面，来到中国里面，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今天我们同样都要在当中去学习将你的福音去差派更加多人去到更远的地方，能够成为你的使者，以致我们好让更加多人能够进入你的国度里面，明白你的道，明白你给我们的爱，明白让更加多世界地区的人他们活在一个艰难活在一个绝望里面，他仍然看见主你的手怎么拖带他们走过。再一次多谢你给我们今天 在你面前的立志，叫我们时时刻不要忘记，今日我们都是要靠着圣灵的工作，以致福音能够继续去被讲传。求主亲自祝福我们，一起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成为一个天国的子民。我们就要学习在里面以你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看我们今天的身份，看我们的使命。多谢你听我们祷告，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门。